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情绪归零，重新开始哈。那当我们在看小朋友的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啊，比如说哈利波特，他拿个棍子，然后他就可以行使他的魔法术，他的这个魔法棒指到哪里，他念头到哪里，那个东西就会变成那种样子。那我们以为只有他可以这样做，我们一直必须要等到我们完全弹尽援绝、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祈求神仙教母，就像仙德瑞拉一样，然后你就会得到帮助，或者是像与神对话的尼尔，他就得到所谓的神跟他对话啊，或者是台湾的老神在在，或者是好多好多的例子。当我们走到绝路的时候，我们才愿意使用我们的神通力，因为我们已经毫无帮助可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身上是具有其他能力的。好，那我们的念头本身它一旦出去，比如说我有一个正悟的念头的话，它一旦出去，它有它的基本的生命能力。就好像我们之所以会思考，我们的那个思考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来自何方，那这个不管它来自何方，当我们出生之后，我们的确是在经验我们这个念头所希望经验的人生里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确是过着我们的天命，而在这个天命当中，如果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我们心中的渴望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都只是在不断的走一个不同的岔路而已。那所以一个念头放在心中，那这个心中本身就会产生跟这个念头相对应的对应物，也就是我们的环境。所以环境本身呢，它都是我们念头的一个对等物而已哈。我们先必须要有这个观念的哈。那所以现在的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似乎我们不敢再去看我们心中到底要什么，似乎我们再也不敢再计划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好，比如说想要一个爱我的人，或者是想要一个很好的事业，或想要一个某个领域的一份发展的天空，可是基本上我们已经不再朝向那个目标了。我们一直在维持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平安，怎么样能够不变，怎么样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危险性，这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其实我们的天堂就在那里。好，对，比如说一个喜欢收集昆虫的人，他可能家里有一堆看起来很可怕的昆虫，可是他高兴得不得了，对吗？是啊。好，那喜欢集漂浮木的人，他家可能有好多好多的漂浮木，在他看来他是如数家珍，在你看来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吗？所以其实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天堂就在哪里。比如说我喜欢唱歌，那在唱歌领域当中，我在唱歌里面我就真的好快乐，那我的心到底在哪里？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工作坊的主题是在于怎么样去找出你真正的渴望是什么。那你找出你的渴望的话，就好像你走在沙漠里面，我从撒哈拉沙漠的某一端要到另外一端去，那我要横越这个大沙漠，那横越这个大沙漠的话，我唯一能看的就是天上的星星，对吗？可是我如果碰到高山，我还一定要过吗？不是，我要绕路嘛，再远你也必须要绕，对吗？那如果碰到大石头，那个沙粒你几乎没有办法走，那骆驼也没办法走的那个路，你要不要绕？你非绕不可。可是你不管怎么绕，你一定很快的，你一定要朝着你原来的想要去的目标前行。为什么？因为沙漠没有东西是你要的。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直在妥协，可是我们明明有一个目标想要达成。如果你把其他的部分当沙漠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朝着你要去的那个目标去了，对吗？因为你的目标不在这里，所以你知道我只是绕路而已。可是当我绕路的时候，我却忘记了我的目标在哪里。啊，比如说我突然间 最近我的女婿跟我讲说啊，我不喜欢那个工作，那可不可以回到公司来上班？那对我来讲，因为他的才能根本就不在我这边嘛，他来我这边只不过是当 warehouse 工人嘛。我是说你要来 anytime 我都是欢迎你，但是你必须要先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哈，没有情绪的话，你觉得你受益的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解决你的困难？就我怎么样解决我现在的困难？我如果不能解决我的困难，我再来看我怎么去找第二条路。可是如果说你一碰到困难你就想逃避的话，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你要不要朝着你想走的目标走？然后你看一下什么协助，我们来协助你。意思是说，你可能去顶个店，或者是找个地方，好去做最小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过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你知道吗？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就好像你在 fitness 运动一样。如果说你今天不做任何的运动的话，你身上的器官绝对是一个软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的。可是就算你身体再弱，你只要愿意在跑步机上慢慢走慢慢走，一天走一点，走了半年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真的可以跑步了。你的全身的身体都是这种功能的。如果你的头去练铁头功的话，练个一年两年的话，恐怕木头打到你头上是木头断，不是头断。对啊，你的手如果去练铁砂掌的话，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可以把石头打粉碎，对吗？所以意思是说，以肉体来讲的话，你只要去使用它，你就得到那个使用的力量。那么精神上或心灵上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不敢专注你的目标，不敢专注你的渴望的时候，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可是如果我今天一点一点的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很快变成这一方面的专家。我常常讲说，我看到在吃海参，然后我觉得说，哎，海参很贵，那不然我自己来煮。那我当然不知道怎么煮啊，可是煮个几次之后，说真的，当今世上还能够有人比我海参煮得更好吗？哎，好啦，没关系啦，因为你还没吃到了。我的意思是说，好，你只要试过几次，你不断从失败当中找出你要的地方，放掉情绪，放掉抱怨，你怎么有可能一直在抱怨的时候你还有能力呢？不可能吧。你看我们每天在吃东西，我们尽量要吃 organic， 要吃健康的，要吃新鲜的，对不对？因为这样你才会健康嘛。可是你却每一天都在让你的心灵喂食陈年老肉色，最腐败的东西你一定天天都把它拿起来闻。哦，那个人好生气，他哦，那个老公，哦，那个老婆，气死我了。你每天在闻垃圾，你怎么样能够身心轻盈呢？你不可能嘛。你为什么要为你自己那个最陈年的垃圾，最苦臭的东西给你的心灵当食物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再去想想看，最会跑步的人，他一定在跑步的时候把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拿掉，只要说不要是裸体就好了，对吗？一定是穿短裤，穿最薄的内衣，然后这样才能够跑得快，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把所有的重担都放在我们的肩上，不管它会不会发生，不是吗？我们把所有的危险，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过失，所有的一切的重担全部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在背那个重担，已经一千斤一万斤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年纪之后，真的是举步维艰啊。小七认识一个异性，可是想说，哎，那个反正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吧？好，那小孩子找个工作，我想到说，阿奇嘛是用欺负你啊。好，反正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心所在的地方，而那个心所在的地方是你内在的心所在的地方，是宇宙心所在的地方，是你力量的来源，而你一直不愿意去动它而已。假如你真的有个渴望，你放掉这些情绪，放掉这些抱怨，你只要做的事情是，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最近又要出差了，那我这次 其实 我当了老板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看过人家的账，也没有，人家薪水都是自己生的，然后年终奖金自己打的。那我最近在想说，这个实在是不行了，那我在想说，我不需要抱怨，我要的是我现在要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就好了，而且是心平气和去把它完成就好了，对吗？ 我要做什么，我只要心平气和的把我的愿望讲出来，然后找出一个达成愿望最平顺的方式就好了。各位，跟你从以前到现在，不管你现在多少岁，活到现在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如果该原谅的就原谅他，如果他有什么过失的，如果你不放他，不原谅他，就好像你把背包放在自己的backpack 后面的，背着它，就好像你每天去闻着那个你不愉快的味道，你不可能身心轻盈了。我们应该没有一个我们放不下的事情，我们应该没有一件我们不能原谅的事情，我们应该不要再指责我们自己的过失。为什么呢？就算今天你赚进了全世界的钱，如果明天你离开人间，这个钱都不是你的，对吗？今天在这个伴侣再怎么英俊美丽，或者是再怎么样可爱，当哪一天日子到的时候，他就是再怎么样都要跟你分开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事情，他只不过是这一段时间让你去体验你的心态而已啦。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你有肉身，你在害怕什么？你害怕的到底是什么？我害怕我会死亡，然后呢带着害怕去死亡吗？你一定会死亡吗？对不对？那我现在害怕死亡的意思是，我到死亡之前我都害怕的死亡，这合理吗？这一点都不合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们只要看，比较重要的是要看我们内心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愿望想要去达成，还有什么目标想要去追寻，然后放掉所有的不应该有的不需要有的情绪。你不需要放那些背包背负啦，曾经跟你在一起过的真的都祝福他，都感谢他，然后曾经跟你有任何亲密关系的朋友们，你多纪念他，好，真的都是感恩他们。不管这一段婚姻到后来，或是这一段感情，或这一段交往，或这一段关系到后来他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离开的，就好像你到花园里面，你可能捡玫瑰花，但是你不会在乎那个刺，你可能捡芒草花瓜芒，对不对？但是你捡瓜芒是要什么？你不是要那个会刺你的那个叶子吗？你要的是它那个很漂亮的那个花穗，对不对？你可能会捡仙人掌，对吗？但是你捡仙人掌，你一定是采取它的那个粗犷。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是捡取很多很美丽的东西当我们人生的布置，我们这一生的布置。那所以脑袋里面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美的欣赏，情感的感受，爱的给予，就这个三个东西而已啊。你有无限的东西可以给别人，而且是像我们在 fitness 运动一样，你给更多爱，你得到就是更多。好，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情感跟去感受别人对你的情感的话，事实上这份情感永远对你是有帮助的。我们不需要怕受伤，因为一切都会 grow equal， 也就是他最后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带得走的啦，对吗？对啊，如果会死掉的话，你在乎那些他多买这个东西，他贵我10块钱。可是那个10块钱常常让你很难过啊。
对，就是说，哎，怎么买贵的？
我最近买了一个耳机啊，哈，耳塞，10块钱啊，就等了半天呢、啊，
又打折，
没有收到了，但是他恰巧10块。我也懒得再去跟他要了啦，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有些事情在你心中是仍然会有创伤的， 可是
十块钱超商
也是十块钱，也有人为十块钱打架啊，有吗？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曾经为了七八块钱的零钱跟他说他最爱的他的弟弟，那有一次他把他的弟弟把他的车拿去洗，回来以后他发现他的零钱都不见了，然后他就指责他弟弟，你怎么把我的零钱都拿走啊？弟弟大为生气，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是啊，曾经说过他是我最爱的弟弟啊，但是却为了七八块钱就打起来了。那不是打那个钱的问题，而是有很多我们没有消化的一些感觉啦。那如果我们老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种我们让我们不愉快的心思意念上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有太多的精神去朝着我们要做的事情上嘛，对不对？你只要看着星星，看着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碰到山我就弯路，碰到细沙走不过去我就找其他可以走的路，你根本不需要有情绪啊，你不需要有啊，你只要找你的目标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啊。你只要把你要的花要的草拿回家布置你的房间就好了，你只要把曾经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的优点，曾经有过的爱，曾经有过的那些感激的事情放在你心中，你就会很美好啦。那有啊，有渣渣啊，有很不愉快的事情啊，那些不是要丢掉吗？不是要丢掉吗？各位是吧呀？所以我们在提到说哈，其实爱跟被爱哈，就是因为爱啦，爱不需要任何理由，人爱你，人你爱什么，或者我今天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真的不需要有理由，是因为你的特质，所以你爱这件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它没有理由了。你爱你的 baby， 刚刚出生的娃娃，你觉得有什么理由吗？对不对？他可能比我有最近有个小孙女嘛，哈，他可能在我们家可能是比什么都重要嘛，对不对？那有理由吗？你希望他以后会照顾你吗？他现在才零岁，等他二十岁、三十岁开始可以赚钱，我已经回老家去了。对啊，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吗？就是爱，就是爱啊。那你有好多可以爱人啊，你也可以好多可以给予别人啊，你有好多可以去照顾别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富有的啊。好，所以这种感觉会被你会被充满了哈。然后这里有一句话是说，心的渴望是因为天命，而梦想的追求永远会被富有。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我为什么爱这样做，我为什么会喜欢朝着这条路去做？你觉得是你吗？还是你觉得你有一个复合人格，你有一个内在自己，他们希望得到这样的经验？那既然是，开拿来吃，
可以吗？
可以，就是要拿给大家吃的。既然是你的内在的希望，他的渴望的话，难道他会笨到不会去自己把它完成吗？现在重点只是你的心中放太多的罪，太多的过错，太多你不是你内心所要的东西，你不朝着那个方向走，你觉得说我只要现状就好，我只要不改变就可以了，我只要现在过得去就 OK 了。但是那个情况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我只要不动不就没事吗？也不会辛苦，那所以你的身体就不会健康吗？当然话又说了，不运动也会健康吗？
要运动才会健康，
好奇怪。对，因为我人有这个信念呢、啊，我们都已经有群体式啊。
可是我没有这个信念
啊。啊，对啊，所以你就比较胖一点。
有意思啊？
在开玩笑，开玩笑。对，我是开玩笑。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运动就会胖，不健康。
啊，没有啦，这个我是开玩笑。我刚刚讲错话，你喜欢照我喜欢爱开玩笑吗？
我不觉得好笑。
好嘛，那跟你对不起可以吧？对不起，行者，你换个屁。对了，开你玩笑，其实真正赛事在提到胖跟不胖哈，真正来讲是你的信念，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了。
是啊，
对啊，
赛事长是这么
讲。对，他是这么讲的，啊，我是离开的，我就随便跟你乱讲了。
没有离，不能离开赛事哦。
我们人生中所发生过的一切的现象啊，是因为我们内在的需要，所以才存在。换言之，只要存在，它都是因为内在的需要所以才存在的。那因此呢，为了它存在的目的，它只是为了布置你更美好的记忆啊。这是我们从赛斯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己提到哈，甚至于你以为的自我，它不过是内在行动的一个评断物而已。比如说，我觉得它要好还是不好，对不对？那其实是一个我内在产生一个自我，而自我来看看这个行动的结果是怎么样，是好还是不好，是这样子吗？在基督教里面哈，基督教里面很多人是说人亚当跟夏娃因为偷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他们用苹果来代表，但是基本上我是蛮反对这个的，因为你去看看这，你如果去过以色列或者是中东那个地区的话，因为我去那边一个多月，我真的没有看过什么苹果了。那个热带怎么会有苹果？你要苹果的话要到华盛顿，对不对？华盛顿州才有苹果嘛，但冷地带才有苹果嘛，那就算有也不是它延伸的嘛。所以基本上你去看圣经的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当他觉得羞耻的时候，他把无花果的叶子拿来遮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吃的是无花果，不是苹果。那无花果代表什么？
没有
善，没有恶啊，它事实上是指雌雄同体的。
是什么？雌雄同体。
雌雄同体。
为什么无花果是雌雄同体啊？
是榕科啊，榕树也是无花果的一个组，一个榕树类，就是它没有开花啊，它没有花，它因果同时，它同时结，同时有果，它不需要，所以它并没有无花果，并没有任何的那个。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吃了无花果之后就开始产生了要去分别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对善恶本身哈，它真的才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会尝到快乐跟痛苦的主要原因，不然我们就有快乐了。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自己优秀，但是我又不优秀，所以我痛苦嘛。我觉得他应该对我好，但因为他没有对我好，所以我痛苦嘛。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事情做了觉得怎么样，那不如意，所以才会痛苦嘛。但如果你全部接受所有的天命的话，我在走这一条路，我完全不给他价值的话，你就回到伊甸园吗？不是这样子吗？我只要是任命以我现在的位置，而我努力的按照我的天赋去表现的时候，那这个不会有痛苦啊，他不会有痛苦啊，因为好坏都 OK 的啊，不是吗？假如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所谓的八世，对不对？那八世的最后一次是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统合所有意识，对吗？所以一切万有拥有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嘛，那所有你们所做的事情最后都会归到一切万有的库存里面，对吗？哎，这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是好的，有什么是坏的？没有啊，是不是没有嘛？那所以既然是没有的话，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不有另外一个方面来衬托这一方面呢？如果全世界都是你的，那就不知道什么叫男的啊。那如果全世界都是男的，就不知道什么叫女的啊，不是这样子吗？他跟男女的话就一定是不同啊，他是叫做对等啊。对等这个字哈，英文叫 counterpart，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哈。它又相同又不同，等是不是相同？对是不是不同？对立是不是不同？等是不是相同？所以对立又不同啊，是 counterpart 嘛。所以 counter，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个房子，那他你不是要人家给一个 offer 吗？你给人家一个 offer， 对方是不是有一个 counter offer 给你？那 counter 的意思是什么？对，这个对应回来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又相同又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说的对等自己嘛。那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你看到的人事物都是你的心里的对等物吗？你心里面的对等物，因为它又相同又不同，它只是用不同方式来呈现你内心的那个想要知道的部分。如果说今天没有其颜色的差别，你只能看到一个颜色，那请问你还会说它穿得好漂亮，它颜色好鲜艳，会吗？不会了吧？
就看到
对啊，所以我们总是人生的活着意思是你总是把最漂亮最美丽的部分去除那些荆棘拿来布置你新的花园吗？你愿意吗？那不愿意好了，那我们来看不愿意。那不愿意的话，那你心中有愤恨，你觉得愤恨的心会产生什么样的环境？不是愤恨的环境吗？对吗？我好讨厌，那讨厌产生什么？讨厌的事情啊，只有和平带来和平啊，不是吗？所以我们总是留下漂亮的部分来布置我们的美丽。好，那所以呢，曾经跟我们在一起过、拥有过快乐跟幸福的，曾经接近我们的对的那些对象跟人事物，曾经我们交往过的任何人们，你的前面的某些过去的关系，你真的可以感谢他给你美丽的那个部分。而且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只会记得那个美丽的部分，只要记得美丽的部分就好。青菜你不会全部吃，烂掉的会捡出来丢到垃圾桶，对吗？花你不会全部插，你只会插你所要的那个部分。那为什么人你就一定要他完全完美你才能接受呢？因为人本来就不同啊，是吧？这样真的，我感谢我曾经认识过的人，我曾经经验过的事情，我曾经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是灾难也好，是快乐也好，我其实到现在来讲，我已经慢慢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去看事情了。这样，你有无穷的感谢，你有无穷的爱，可以给予别人啦、啊。真的，你真的可以给啦，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最后你会留下来的，唯一是你给出去的东西，它才真的留下来，因为它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就好像你在写你的日记本，你总是会把最让你心动的时候那个部分写下来。你经过你的一生，最后留在你的心灵里面的，一定是那个最美丽的部分嘛？对啊，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所过的人生，正在写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千秋万古为你其他的存在的这个灵魂体所共享的时候，你怎么会愿意去写一段不堪的事情，去让自己
灵魂体就觉得哦？
对，我最近有进一些新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就是漫游前世今生，还有那个就超人需要那三部了，时间的预言，那个真的是值得好好好好的看。我最近在看孟庆华瑜伽走完成，他有提到他在930节31节的地方，他有提到说漫游前世今生好像拍成电影，我不晓得这电影最后是有还是没有，那个时候电影公司跟他们接洽。但是为什么这些书很重要呢？因为它会对让你对多次元的有一个比较深的概念。当你对多次元有一个深的概念的时候，你才敢用你的魔法了。你以为你眼睛看到的或者你能用到的才是有，可是你真的有魔法，可是你从来没有试试看啊。就算试了又怎样，也不会有损失啊，对不对？你试试看，比如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我许个愿望，你现在还许吗？为什么不许了呢？对不对？为什么不猜的呢？为什么不愿再梦想呢？是不是？是这样子吧？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的头发开始变白的时候，是不是一手按着心，一手按着你的需要，然后告诉我的头发说变白吧，我好喜欢我变白的样子，但不是讨厌白色了。你可以疗愈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你也可以疗愈你任何的关系，你也可以疗愈你也可以创造你所要的任何生活。但是你为什么会失掉了这个魔法？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多次元啊，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格特质，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都护卫着所有的高灵，所有宇宙的力量。当你的愿望想要达成而且很坚定而不移的时候， 基本上那些所有的护佑所有的方法都会来到，真的你可以自动书写啊，你可以各这种方法去试验一下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如果你都不进考场，你又怎么能中状元呢？天下没有场外的吉人呢，不是吗？你都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很多能力耶，我们有天眼通的能力，有意知的能力，有很多很多他心通的能力，很多灵感的能力，但是我们都没有让我们内心的灵感自由的运行。如果你按让你心中的灵感自由运行的时候，你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未来的自己他会回过头来帮助你耶。你只是把它当文字上的概念吗？还是你可以真的去试试看？好，去想想看，其实试一百次，如果有一两次成功了哈，你就功力大增了，不是吗？到最后你就变成孙悟空七十二变，你不是只有一变，你可以有七十二种变化。那我们都是不变的啊，我们是一成不变。比如说，哎，我叫 Penny 就是 Penny 了，我叫 Maggie 就 Megan 就是 Megan， 对不对？对啊，我可以想象我是一个大力士啊，我是。对啊，可以啊，那你试试看啊。人生会是很好玩的，如果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多次元，如果你真的了解灵魂的本质，人格的本质，你会觉得是我们的心渴望，我们心的渴望引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新生命啦，是我们对天命的坚定导航着我们走向光明，不是其他的东西。你不可能依赖别人把你的车子引擎启动，然后拉着你到处乱走，不会，因为他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而你要去的地方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要的是什么？点燃自己的引擎嘛。我们其实真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哈，我们随时都可以歌颂，随时都可以赞美，随时可以了解到，所以我们的经验都是无比有价值的东西啦。所以原谅自己是很重要的，不要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要放下别人的过错，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情绪归零，然后才能够重新启动我们的热情。我今天是带了一个箱子在那边，然后呢你看我带了一些锅子啊还有点火的东西，我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是仪式性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愿意原谅什么人，或我今天我愿意原谅我自己，或者我今天愿意放下我某些病痛，你把它写下来，然后诚心的把它送走。
烧掉吗？
对，把它烧掉。
你就说诚心就写说我讨厌谁？
不是你讨厌谁，你是放下对他的讨厌。假如你相信我创造我的实相，而用什么创造呢？用你的信念去创造，换言之就是用你的想法去创造的话，你怎么可能不去检查你的信念，你的思维到底是什么？你怎么可能不去检查你心里面的盒子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如果那里还有龌龊的东西，还有腐败的东西，为什么每天要用那个东西来喂你自己？你都不肯吃隔两夜的食物了，你为什么一直要为他十年前的过失，十年前的痛苦？你为什么不但要为自己那些痛苦的东西呢？谁对不起谁？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本来是不太想讲课，想一开始来就做活动嘛，啊，但是
做什么活动啊？
就所以真正工作坊的内容，这样。我要讲的是说哈，你的心里面的盒子如果有罪的自己，我今天有过错；如果有受害的自己，我被别人所害；有可恨的别人，有难过的事情，就表示什么？表示那个都像沉重的背包，那个都像腐臭的肉色。而谁愿意背着千斤重担在行走呢？谁又愿意闻着 百年的龌龊在垃圾在过生活呢？你怎么会把自己的环境布置成这么样的不堪呢？我们不是努力在找健康的食品吗？我们不是不敢吃隔夜的剩菜剩饭吗？可是为什么最污秽的事情，最内心的心理垃圾却一直生怕它忘记，而每一刻要闻一下呢？对啊，所以我们的心灵每天都在吃那些垃圾，我们不弃不舍的在喂养这种痛苦的记忆，那我们怎么能健康吗？不是说相由心生吗？那过去是有不好的记忆没有错，但是只是为了要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而已。如果说我们能放下所有的压力重担，如果我们能专心去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而且所面临的困难常常是我们能够突破的另外一个创造性的解答。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如果你心中有怒气，那就原谅那个对不起你的人。为什么呢？你不原谅他，真正受苦的还不是你自己。你就算一切都扯平了，难道又怎难若又怎么样吗？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内心有对不起人的地方，或者是人家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问题是完美真的不存在，因为一旦完美就世界会停止了，这是赛斯很主要的理论之一嘛。没有人是完美的，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某某达赖喇嘛某某什么东西他们是完美的，没有完美这种事情啊，因为完美就表示停止嘛。那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走，我有好多的害怕跟忧郁，那其实你只要朝着你的渴望去走，全世界的宇宙的力量都在帮助你，让它不要再停止打转了，不要在那边打转，不要在那边停止，你只要走它就会忧郁就好了。那你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好，很简单，如果你过去有的伤创伤你摸了还会痛，那就是还没好嘛。
那我怎么知道伤在哪里？
那如果你不知道伤在哪里，就表示没伤，也蛮好的啊。比如说，我现在牙痛，对不对？好了没有？你这样摸摸看，还痛，那就是牙痛没好。
心里的伤怎么知道好？
心里的伤有没有好？你去把那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让他中大奖。他名字，先想象说报纸上写着说我最气的那个死家伙，杀千刀的，他居然得诺贝尔奖了，他事业很成功，然后你看看自己的感觉。如果心中有很多愤怒，奇怪为什么你要愤怒。我们曾经有个同学，他的前任男朋友走了，
你说走了是指
离开他，离开他之后，他说只要他在电视上看到，比如说这个什么星座的哈，天秤座的啊，今年很顺很顺，这个月特别顺的时候，他就气到半死
啊。
还不是说他的男朋友很好哦，只是看说这个月的星座哦，他男朋友那个星座会很好的时候哦，他就咬牙切齿。所以创伤有没有好？
没有，
你只要摸他还痛，那就是没有好。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一直有创伤呢？你为什么一直要让自己有创伤？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一直伤痛下去呢？如果你想跑 百步的那个赛跑的话，是不是轻车简骑跑得最快？为什么你随时让自己被千斤重担压着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你每天要去闻着那些恶臭的垃圾，成年垃圾？因为你如果一直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灵是不健康的啦，你不会快乐吗？
因为生病啊。
对，
教授，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相关啊？那就是说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说我所认识的一对哈，就已经是退休了，那是在台湾啊。那女生呢？这个这样问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那太太的两个人就是。我应该讲说，就是说两个人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匆忙嘛哈，那现在这个
退休
之后就发现说要相处在一个 一个屋檐下，确实不简单，但是也过了几年了。哎，现在发现就是说她的老公呢常常就对不起，她的老公呢常常会有那种现象，就是说傍晚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太太呢会经过要买菜，那她似乎就那个时候她就好像急着要去看这个女人啊，这个当太太的人呢就是非常的不希望，就看在眼里，她的一举一动哦，她又要去看那个太太，就不高兴啊，她自己本身就一直困在那种情况下，这种事啊，老公确实有没有在好像多多少少就想去看这个女人经过啊，这种现象她气的就快要已经不行了，要自杀了啊，这种情况下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哪一种情况下才会有办法他走出那种不生气看着不会生气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啊，很多人就说我跟他讲说这
如果你情绪不归零的话、你老是把以前他曾经怎样，他就是喜欢看你生，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他如果就走到窗口，就是今天走到窗口，也许昨天有了，可是如果你情绪归零的时候，你并不记得昨天有什么事情啊，可是因为你昨天不愉快的心带到今天来，今天又加强，带到明天去，那所以每一天一直在加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某个动作，你就简直快要不能忍受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背后的那个心态，也就是他跟他先生的这个关系就一直没有进入那种我们说的很 match 的那种状态嘛。哈，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他们都在像恋爱初恋一样，就完完全全是对他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我对你没有任何评断，我也没有认为你有错，那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完全无忧无虑的状态的话去经营我们的关系的话，那一定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一定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因为你一定会想把你最美好的部分表现给对方看，会跟他开玩笑，会跟他讲笑话，会跟他捉弄他一下或什么的，可是为什么到后来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呢？为什么会没有？好，比如说像我们在同学当中，你看我刚才就在开Amanda 的玩笑，对吗？对啊，那所以本来就是没有事，就是可以互相开开玩笑的，也没怎样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
不能开玩笑，
不但不能开玩笑，连话都没有办法讲，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你很多想法，而你对他有更多的想法，你跟他已经把他定型了，他就是什么样一个人嘛，他就是什么样一个人，问题是他的想法一改，不是他人就变了吗？那问为什么这个想法都没有办法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思想放下来，没有办法让情绪归零，没有办法让我们怒气放掉，所以我们已经在闻很多过去的垃圾，不是吗？对，你一直在闻过去的垃圾，就是哦，他每次这个女孩子过去的时候，他都会去看。但是真正来讲，应该是说他怎么没有对我这样有兴趣？他怎么不会那他的？假如说他对他太太的那个热情是哦非常高昂，然后看到他就简直俩没屌呢，好、哦、就爱得要命的时候哈、哦，他太太还会去担心他去偷看女生吗？不会嘛。其实真的来讲是说，我怎么枯竭了，而他怎么还，他为什么情没有放在我身上，为什么爱放在人家别人的身上，为什么不是我，是这个东西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今天有抱怨，抱怨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吗？抱怨只会让你跟对方的距离越拉越远，然后你就失掉了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今天要的是跟你的先生关系很好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放下情绪，然后去迎接你，营造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一个
浪漫情
怀？对
啊，
对吗？你只要愿意跟他玩，他就会跟你玩啦、
是啊。
好啊，如果你不愿意跟他玩，他就不会跟你玩啦。你开始这么说，这个人哦，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啦，不然我早就跟他离婚了啦。好啊，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那他就算来讨好你，少来了啦，有什么目的吗？你想要干嘛、啊、是不是就你会带着一个批判的心去看对方，意思是说你把你的世界涂成了一个全部都是灰色的这个色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当你 觉得还有创伤的时候，其实是你的痛，你还会痛，那就是表示你还没好。那为什么这个多少的痛苦你是不断的重复在承受？我一旦不断在重复承受，就算你换了新的人，你还是会重复承受。为什么？不是这个人的问题啊，而是你的思维的问题啊。因为你的思维，你说明明是他不对，是，那为什么你吸引他在你身边？为什么他会是你的对等物？像我有个朋友，他被他老公毒打虐待，好了，离婚了，终于，然后很快就找到一个新的男朋友，又很快结婚了，
又毒打了，
会打到肚子都破了、啊。
为什么他会遇到这种的呢？
他漂亮的不得了，然后我一个后来当然都弄到告来告去的啦哈。但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生，而且上班都很有智慧，而且对待个人都很好，为什么他的人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断重复我们的痛苦，我们不断在把我们的平安失去，因为我们没有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有个渴望我没有去做，那就是 OK 啊，我就忍下来。你要忍到何时？你无法忍啊，你要把它真正把它讲出来，去面对它，然后呢放下情绪去接受怎么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没有把各种问题回到我们内在的心，那所以因为没有回到内在的心，内在的指引、内在的意照、内在的各种力量，它根本没有办法在你的灵感当中自由去运行，所以你得不到你要的答案，你变成一直都在批评嘛。所以我这个email 上写到说，不必抱怨，因为抱怨从来没有达到目标过。有吗？没有。不必指责，因为指责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你叫一个，你现在是老板对不对？你叫你的经理过来，你还能骂他一顿？是啊，他会怕你啊，然后他会改正啊，然后会不会报复？你觉得呢？
会。
你去看孩子就好了。我曾经有个个案说哈，我妈妈哈，每次叫我去啊，把我骂一顿以后哈，只要他没有看到的地方哈，我加倍加十倍的去做他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叛逆哦，
嗯，但是他平常是很乖的，
真的好，
啊，
你不会这样，
我不能讲是谁而已，
是你吗？不会吗？
指责对方产生不愉快，不愉快他一定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的那个愤怒消掉，他一定要找个宣泄的管道嘛，一定要的嘛，对啊。那也不要愤怒了，不必要愤怒，因为愤怒会使你的心的灵感会昏心掉，你没有办法专心嘛。你愤怒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很心平气和的去体验你内心的感觉吗？你真的有创造力吗？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自由运行吗？你愤怒的时候，你连天空地底下都看不见了，旁边的树花草都看不见了，你气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见了吗？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等一下来试试看，我们把伤痛送走，我们把我们的罪、别人的罪清空。如果你曾经是破碎的婚姻，现在如果还在的话，看能不能重新从新婚开始去试试看，把所有对他的概念先放掉，彻底清空自己，因为你不无法清空对方。可是如果清空自己之后，他不过是你的对应物嘛。我们不是在提到说泥冰跟雪凌吗？他在无不知不觉当中去把另外一个人格，他也不是精神分裂啊，耶稣不是精神分裂吗？苏华金斯也不是精神分裂吗？可是他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内在没有办法和解，无法消除的那个人格就起来，两个人就杠起来了，简直要打起来了。可是人透过很多生生世世的经验当中，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和解，和解吧，好，和解吧。我们把心中的愤怒、难过、垃圾清掉，然后我们接引爱进来。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做，我们休息就再来做，这样子好。把情绪归零，才能够重新出发。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万物都是源自一千万有的内心，你是，我也是，你是 Amy， 我是 Charles， 可是我们内在 往内走的时候，我们是同源的，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不要忘记，一切万有的心在指引着我们每个人在走。我们不要忘记，只要我们追寻我们的天命，一直到底的时候，最后我们都会和解，我们会一种变成一种最好的一个合作的状态。好，那我这里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哈，无论我们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无论你想做的什么事情是什么，当我们真心想得到某种东西的时候，这些愿望全源自于内在的灵魂，也是我们来世间想要经验的目的。而只要你想得到什么东西，而你很确定的时候，所有宇宙的力量都会全部立正站好集合，来帮你完成你的愿望。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目标到底在哪里，我们想做什么。你想改善夫妻关系，那你觉得你有需要用怒气吗？你有需要对他的批判吗？你有不能原谅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信念本身就能够创造外面环境啊，不是吗？所以我在文字上下面还写一段，就是说就好像你走在广袤的沙漠里面，好，你只要看着星星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就好。你遇到什么，你唯一想的办法就是绕行，我过不去我就绕行，我不是批判他，我不是愤怒，我不是忧伤，我绕行绕行，但是我的目标是不变的，我的目标是不变的。我们遵循我们的天命，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注意我们身边的信息，一直看指的是内在跟你显示的是什么征兆，我们都有征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每一个人，一个孩子拿起棍子就可以当魔法棒来使用魔法了，你觉得那些魔法师，那些炼金术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只不过是他的意念比较坚强，而且他知道他这样能够把他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没有信心啊，信念是什么？有信心的想法吗？不是吗？信念就是有信心的想法，你对他不觉得是错误，而且信以为真嘛。所以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嘛。问题是信念在创造实相，是不是一个魔法棒在创造你所要的事情？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相信你能够达到，还有你根本就忘记自己要什么，这才是问题嘛。我后面还写很多东西啊，你们自己看好了。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有多少名利前情，其实都会结束，而且会归零，会还诸人间嘛？那我们到底在乎什么？在乎存在多久吗？存在多久又怎样？我来美国三十几年的，我都不相信我还有三十几年了。我在乎青春永驻吗？你怎么有可能？这就不用再废话。在乎我们欠谁还是人家付我们吗？其实我们在乎的是爱的表现，我们在乎的是美的欣赏，我们在乎的是钱的记忆，我们在乎的是这个东西啊。那爱着那美丽的展现，爱着那丑陋的美丽，爱着那怒气跟忧伤，爱着那志气跟睿智，看看我们心中的盒子到底藏着些什么，因为那就是我们的魔法棒。我们等一下做一些练习哈，那就当好玩玩一玩好了啦，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
好，休息一下。